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从来不觉得这个事情我是要学习的，
反正给你 ABC， 他选 D 就对了。
要去爱罪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建立这个关系，他不一定叫讨好型，但他一定是服务型人格。
文字是有温度的，
你需要爱的是自己。
我就被某一个同工啊，姓万的吐槽了，他说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又来到了青春凉拌的团契时间了，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熊乐。
哎，两位男士啊，
啊，
我们今天呢就特别要问一下男士们，女士们也是可以回应的啊，就说呢，我们今天是3月14号，这个呢是一个节日来着，二位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哇，当然知道啦，这个是很有名的白色情人节嘛。
那我们没有看稿子之前就知道了吗？
当然知道啦，你问一个恋爱脑的，我就是中西方的那些全部都记下来了。哎，
那我问你，
3月14号
嘛，那你知道1月14号呢是什么节日吗？
元宵。
错！哎呀，
好像是有分的，那金色情人节、蓝色情人节之类的，是吗？
这个熊弟说他自己是什么恋爱脑，一下子就给戳破了。
嗯，是。
我告诉你，这个3月14号呢，2月14号这两个节日都太普及了啊，大众化了。
哦，有一些冷门的。
我告诉你，
冷门的情人节。
不知道呢，我大概从几年前开始就看到一篇文章说，1年12个月呢都有情人节，什么日记情人节啊，葡萄酒情人节啊，然后还有拥抱情人节啊，还有什么玫瑰情人节，就是一大堆非常实际的情人节。
哦，就是故意把他们安一些名字而已啦。
对啊，你想想看，那一天可能玫瑰不知道，可能以前卖5块钱一根啊，一支，然后那一天突然间涨价到100块钱，
就是他们要促销哦。
哦，对对对，那有可能你说那个葡萄酒平时就大众化的价格嘛，可能到那一天突然间涨价了。
都是一些市场的玩意儿啊。
好啦，我觉得我们好像一口气说了好多，然后呢，我们的诺哥都没有什么机会说说他的看法。
让你说一下呗。
我知道的情人节只有两个，一个是七夕节，一个是2月14。
对对对对，
对。
其实七夕刚过去嘛，在元宵，
元宵
也是七夕。
是啊，年初十五。
对啊，哎，你知道我看到网络上面呢，真说啊，这个元宵节其实也是七夕啊，然后七夕呢有3个的农历都是七夕哎，
啊，有那么多啊，牛郎跟织女，
对对，我也觉得很复杂，你看这些节日都把我们搞呵呵搞成什么样子、哦？
所以原来牛郎跟织女不是一年见一次，而是一年见3次这么多，哦，好像也没有那么悲哀耶。
刚刚你们讲到就是有关商业的一些东西嘛，
就是
用一些噱头是可以增加一些商业的价值的。其实最典型的我们就知道，比如说淘宝有双十一，对吧？然后
双十二，
京东有618，对吧？那后来双十二那些那是另外的了。那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在我看来，我也是这种感觉。当然，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谈，比如说。今天一上来就问白色情人节，我大概觉得你应该是有一些别的话题要聊的，肯定不是聊什么商业洞察，对不对？
我告诉二位啊，本来呢就是上个月嘛，2014的时候呢，我就被某一个同工啊，姓万的吐槽了，他说你们竟然在团契里头没谈到 2014，你竟然
我有说出来啊。
他说你竟然忘记了那一天是情人节。哎呀，你这个专业放在哪里？你知道他就一口气哔哩吧啦的说了我一个键。然后哎，但是我发现原来不只有我一个人呢，就是不只有我一个人是对这个2014今年呢、啊、特别是今年的2014呢、特别不感冒。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觉得它跟我们的春节就混在一起了
嘛。哦，离得很近。
对啊，
嗯，
这个就把我的这些视线都混淆了。
哦，对，因为要准备办年货嘛。
对、啊、
只差个3天而已啊。还有两个日期你都要穿红色的，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分别了。
对，然后那个你去餐厅吃饭都得挨跪的。
哦，团年嘛、啊、还是有点不一样吧。一天跟家人吃跟老妈吃，一天就跟女朋友吃跟老婆吃，这些有点不一样吧。
不过我好像有好几年都没有这种所谓的仪式感吧，就是你、
哦、
你一定要去什么餐厅去庆祝情人节，
嗯，
然后谁谁谁的生日一定要去哪里过，我好像现在都特别模糊了、嗯、对这个。
啊，姐，你说这个仪式感呢、啊、这里呢我都可以带过来说一下了。3月14号嘛、因为其实它的出现呢是，当然呢它是来自日本的，它当初的那个意思是要当一个回礼的日子。
对，
因为就是那些甜点的，那些做蛋糕的，他们觉得
巧克力的，
对对对对、啊、然后他们觉得啊，想要弄一些活动去啊，促进他们去来买东西嘛。因为在日本里头呢，二月十四号呢比较多的是女生去做这个表示的。跟我们有点不一样，我们就是二月十四号呢、啊，通常都是我们男生去做啊那个准备啊。
说什么呢？二月十四是男性送礼，然后3月14又是男性送礼。
对啦，在我们这里又变成这样。原本呢，在日本不是在这样，因为在日本那里呢，就是那些男生啊，在2月14号他们收到巧克力，然后呢，他们就会回礼。因为有时候一个男生收到很多不同的女生跟他表达心意嘛，啊，都是很平常的。当然是有啊，我喜欢你就是情侣的那些，或者是表白巧克力，当然有了，也有一些友谊巧克力啊，就是男生跟女生我们之间的友谊挺好的，那我这一天都送你一个巧克力吧，有这个意思的。可能是老师啊跟学生啊，老师见你平常这么乖，今天也给你一个巧克力吧，也都会是这样的。都是女生会送给男生巧克力的，在日本那里。然后呢，男生想要回礼，比如说呢，啊，那个女生跟我表白，但是我犹豫了一个月，有一个月的时间，不知道怎么回复她好了。然后3月14号就会回礼，送她巧克力，表示啊，我接受你的
告白，
告白，对对，我也跟你告白这样的。因为男生的角度就会想要做一些的回应嘛。当然呢，2月14号只有女生送巧克力这个事，也是另外一个商业的事件留下来的事情的。
如果我在家里头做，就不牵扯商业的了吧？
我是说、
啊、材料还是要去买的。
对对对，
材料还是要去购买。
第一呢，第二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商业活动留下来的东西。
对，而且商家他会宣导的是，如果你不出门，如果你不买巧克力之类的这些礼物的话呢，那你就证明你没有诚意呀、啊。
对、
对吧，
他还情勒我们啊。
没当然了，你不然为什么钻石那么畅销啊？
对呀、
啊、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从一个商业活动衍生出来的一个习俗。就是现在的很多的现代人吧，他们都会约定俗成的一个的事情，就是2月14号就是女生送巧克力，送给老公，送给男朋友，送给喜欢的男生、然后男生呢就会在3月14号去回应他们。这个已经是现代的人呢会既定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些日子呢来到我们这里呢就变成不同的。2月14号男生送礼，3月14号还是
男生
送
礼
啊。
所以哎，我告诉二位还有我们的团友们啊，就是说呢2月14号呢，我们团契就是我自己有这个教会小组里头呢，我们有几对的夫妻是已经结婚了嘛、然后呢我们真的在2月14号那一天呢也开小组了、于是呢、我在出门之前呢我还就是轻轻的说了一句，跟我们家小潘说啊、 你看今天2月14号，哇，你看我们都很有趣哎，因为别人都去庆祝情人节，然后我们开小组啊，哇，真好。你这
姐，你别忘了那天我们有录音呢。
啊，对，我就说我们当时候也开小组嘛，我就觉得，
对对对，
对不对？
你看完全没有去庆祝的那个意思。
对呀、啊，后来呢，你知道结束完小组以后呢，我就跟一位的弟兄呢说，你跟这个太太要去哪里庆祝情人节啊？然后，他就。你知道就摆出一副那种很得意的样子就告诉你啊，但是他的答案是让我吃惊的，他就说，哎呀，庆祝什么情人节，你这个别中了商家的圈套啊！哎呀，你在今天才庆祝情人节，我告诉你，我们天天都在过情人节。
是。
然后我听完他这么一说以后啊，好像我也无力反驳啊。
嗯，是的。所以呢，我的2月14号也是这样的过的。晚上呢，就是我家里有一点事情去处理，所以呢，我就没有跟我的小心肝去庆祝呢。其实在，在之前我也跟他聊的，哎呀，2月14号我们好像没有时间了，我们怎么办呢？他说没有时间了啊，因为那个星期我们各自都很忙，所以呢，我们2月13、2月12都不能够去庆祝，不去吃饭。然后我跟他说啊，那怎么办呢？他说，这个日子呢，如果在过了以后才庆祝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我们不行。我就问他啊，这样行吗？啊，2月14号哎，我是有礼物，我买了礼物要送你哎，
没关系，不一定要吃饭才送你啊，你现在马上给他不就好了吗？
啊，对他这样说，
对呀、
我就记得呢，那个时候呢，我女朋友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她就说呢，我觉得我跟你呢，我可以不用庆祝也可以，但是呢，因为她之前有几任的男朋友嘛，她说呢，之前的那些人呢，她觉得一定要庆祝，因为他们平常相处有点不太好，所以觉得呢，这些特别的日子呢，想要特别的去啊相处一下，庆祝一下。但是呢，跟我一起呢，他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因为我们每一天每一次的相处都是这样的开心，所以呢，2月14号就是少庆祝一天没所谓。
原来是一篇晒到爆的文章啊，在这里，我告诉二位，我也要来说一下
哦。来来来，姐来，
我今年呢收到的最开心的，然后也最觉得惊喜的一份的礼物，其实包括好几个节日啊，我的生日啊，然后过年啊，情人节的一份礼物呢，就是小潘他特别呢存钱，然后给我买了一个电动牙刷，他自己都不舍得买，然后他就给我买一个呢，就是功能性啊性价比都很好的。为什么我那么感动呢？原因就是因为呢，我们家小潘啊，他呢勤俭节约，也就是特别爱家，他每一天呢就大概只有这个零花钱呢，就是其实就是他的饭钱，就是每一天大概就是早餐加午饭，因为晚饭我们是一起吃的嘛，所以就是我来处理这样，然后早饭加午餐呢他只有70块钱
哦，其余的钱都给你管了。
对，然后你想看，你在这个消费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呢，你早餐加午餐70块钱其实是就是刚刚好而已。但是呢他能够这样子存了，我那一天因为我收到那个算是挺贵的吧，挺贵的一个礼物，然后我就问他啊，你存了多久的钱呢？他说存了四个多月。对，因为其实他呢也是推迟了挺晚，他不是在比方说也不是在我生日的当天，也不是在这个情人节当天送给我的，他是选了一天，他觉得就是自己舒服的日子吧，然后就送给我。反而我就觉得这份心意呢不在乎说你在哪个节日就是送上这个礼物，反而是你在这个背后啊准备了很多，然后你的那个心意呢我是完全收到了。
哇哦，
我觉得真的说心里话，我觉得我很被针对，就是
等一下李诺要下线了。
就是有可能哈，有可能真的一定程度上我也觉得我不太是一个 仪式感很强的人，就是我所说的仪式感很强，就是在特定的日期做一些特定的事情。比如说举个例子，刚刚新田不是讲你的先生送给你一个礼物嘛，对吧？
嗯。
我刚刚就是回想了一下，好像是我从跟太太恋爱到现在就十多年过去，我应该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就是专门为她准备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当然我觉得假如我要再说但是，那就有一点狡辩的意思了，对吧？但是我这个人的个性是我觉得是日常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如果去外地出差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呢，我就会留意看看是不是带一些手信给他，有的时候是我觉得他会喜欢的一些小玩件呐、啊，或者有的时候是一些当地的食物啊等等之类的。最日常的一种现象就是之前我们刚相处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记得，比如说我们恋爱的纪念日啊，然后这个后来就是结婚的纪念日嘛，然后当然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日子是他的生日。所以如果要讲这个比较印象深刻的经历，可能情人节的经历不是很强的，因为过去呢我们两个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吃，所以呢几乎所有的节日呢就是约在某个餐厅去吃啊，这个对我们两个来说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但是有一年的不是情人节，是他的生日呢，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买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恋爱，然后我的收入也比较低，然后我就找了朋友借了一台车，然后呢？
有驾照啊？
有。
你要问一下，
留意到重点啊，
不然我还得聘请一个司机。
没有，朋友就是您的司机了。
那就是顺便借了个朋友和他的车。
可以。
原来如此啊！
当时借了朋友的一台车，因为当时是想带着。他下班之后呢，就带他一起，就是说，就不用再比如说一起坐公车啊、地铁呀、啊，这个行程就会变得比较，对吧？就比较匆忙了。我就说那，借了一台车，然后呢，我就提前去，卖花的地方一个花店，然后我就挑了一些花之后呢，我在老板的指导下包了那一束花，然后等他下班的时候呢，接上他去了一间，确实对当时我来说非常非常，当然现在其实也不轻易消费的一间的餐厅，那天晚上我们吃一个自助餐这样子，大概的
啊，
就是，对，然后那个是，一定程度上，在我看来哈，这件事儿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其中一个就是，我在这件事儿上确实花了心思的。包括提前跟朋友沟通啊，然后要订餐厅啊，甚至自己要去包花，这是一个
哇。
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他确实这一次成本比较高。
是账单。
所以我在回想思考的时候哈，就是我不否认，如果两个人之间会有这种类似于说，很有仪式感的这些安排是很好的事情。但为什么我刚刚说我感觉到自己被针对哈、就是我要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比如说你们两位都提到，哎，要么是给伴侣准备礼物，要么是伴侣送了你礼物。但是因为我跟我太太恋爱之后呢，我们的财务是共同的。所以就是我们的每一笔开销彼此都知道啊，当然一般是他知道我不知道的，因为我不太关注那个账号的动态。对，甚至我跟他结婚之后，我连钱包里有多少钱我都不知道，就是这种程度。
所以送个礼也不容易呀、啊、因为他会看到，哎，怎么少了钱呢？哎，怎么刷卡刷在了这个地方了？一看一下，哦，原来是一个首饰品店呐、哇，这小剧场就演起来了。
所以就完全没有任何惊喜。
啊，是。这个我了解， 因为我都要澄清一下，我也不是那一种呢会买一些啊包包啊首饰品呢给我的女朋友的那一种人，因为呢她的那个眼光很高，意思是说不是说啊她一定要带很名贵的，
就怕踩雷，你知道，
她有审美，
对，她的审美很独特的。她说如果很美的话，10块钱我也不介意，但是呢，如果不符合我心意的话，哪怕你买了几千块，我也不会满意的。
来来来来来，一个女性啊，一个有点这个有点心眼儿的女性呢 告诉二位
怎么样，
特别是我们兄弟还没进入婚姻，哎呀，你怎么这么说呢？这样子就考验你到底平时有没有放心思在他的身上了。我告诉你哈，我们家小潘，哎，又拿小潘来说，
拿他出来了。
就话说，
什么时候叫他来录音吧，好不好？
录一集是吧？
让他出来澄清一下啊。
我告诉二位啊，就是那个呢，我们的求婚啊，是他的求婚戒指呢，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某一天我们去了一个商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太晚了，那个商场都关了，但是呢人有三急，然后就去了个洗手间，就是他去了一个洗手间，就是小潘，哎，是小潘去了吗？我都忘了，好像是小潘去的个洗手间。然后呢我就站在了一间就是首饰店的那个橱窗外面，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戒指，那个戒指呢是手做的一朵玫瑰花的一个形状的戒指，这样。然后呢，他上完洗手间就出来，然后看到说啊，你在看什么？我说，哎，你看这个戒指，哇，设计的真好。你说如果，它上面是有一个钻石在这个玫瑰花上面，多漂亮！我告诉二位，我也告诉
这个暗示很明显的姐，
哎。且慢且慢，哎，我告诉二位，然后也告诉我们的团友们呢，重点是什么？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就是背后有什么意思，我就是单纯，我真的就是单纯觉得，哎，他这个设计如果配上一个钻石在上面，应该是很漂亮的，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然后呢，我告诉二位，到时候求婚的时候，哎，那个就是实物呢。就是出现在了小潘的手上。
哦，他记住了。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兄弟，你要
把他学起来。你刚刚还说你有心眼呢。
啊，不是不是，我说
我都在留意心眼的地方在哪里啊？结果是这里啊。
我应该说由这个剑也说什么都不对，反正就是经历比我们的兄弟丰富的一位这个已婚女性的角度来告诉你啊，所以以后就
理解
多留一点心思，你看一下他到底平时都在逛些什么的网店呢、啊？就都在看些什么，你就多留意嘛。然后某一天，哎，他说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呢又一直不舍得买，你知道我们女孩子就是这样嘛，心思有点多，但是呢就是也要节制自己嘛，不能够买这买那的，于是呢就可能购物车里头都放了好些的自己喜欢的，哪一天你就看到这个性价比不错啊，我可以负担得起，那你就送她嘛。
这个时候是时候要公开一下我的情人节的礼物了。
哎呀，怎么可以给到这个位置？他马上对吧？
不能说。
来说一下。
我就是知道呢，我女朋友呢，她其实对于拍摄很有兴趣的。然后呢，她不
摄影的
啊，摄影对，她对摄影很有兴趣，但是她不会去买那些很专业的、很大很重的那些。最专业的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是轻巧一些的，这是比较小巧的，可以扣在你的包包的旁边，
很流行的最近很流行的那个盲盒的照相机嘛。
是的，然后呢他看中了一个功能挺齐全的，但是呢他的那个价格呢就有4位数字那么多，他接近5位数字那么多的那个价格。然后呢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我知道他喜欢摄影嘛，所以呢我在提前一个 月已经买了比那个迷你照相机更迷你的一个迷你版本，它可以拍影片，然后它自动有一个电影的滤镜的，然后呢它的那个价格也不是很昂贵，三位数字而已。当他跟我说啊，我很想要买那个照相机啊，四位数字的那个，哇，但是我没有钱呢、我很穷啊，你也很穷啊，我们买不了啊。然后我心里就想，哎，那怎么办呢？我买了一个三位数字，哎，所以呢，我就补上一个的信义卡，跟他说，今天我们还没有能力去买那个四位数字的，但是呢，先用着这个三位数字的，然后呢，有一天我们的能力够的时候，我再补一个给你。
好感动哦！哎，如果是我收到的话，我一定很感动啊。
当时候我看到我女朋友收到那个照相机的时候呢，她真的是好像开箱影片一样的，这个什么功能呢？这个怎么拍照看起来怎么的怪怪的？好像有一点的评论，我觉得哎，是不是送错礼物呢？我都觉得有一点的难过。但是第二天跟她逛街的时候，看到她挂在包包旁边了，我就觉得啊，很窝心的这个。
是。
嗯。
所以我们女孩子嘛，也许有可能也是口不对心的那一类型吧。
是的
女孩子的心思你别猜。
对，你也看不懂。
是
对
所以今天没事就好了。
哎，其实这么说起来，你不觉得我们三个，虽然那个诺哥说他自己好像什么没什么可分享的，但是他其实哇，那个男人也不简单哦。
对啊，
就是，
全部都在细节啊。
对啊，
没有啊，就是我想我跟我太太的相处，就是因为刚刚新田不是提到，就是关于日常当中你怎么留意对方的一些喜好啊，甚至包括他的审美啊等等之类的。如果我回到我的这个经历里边，我感受的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家庭不一样，所以呢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一些个人的就是三观上面的如何的去调整和匹配。当然如果说的更细节的，比如说类似于消费观念，对吧？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从小呢家庭环境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呢几乎就很少有觉得哎，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我就立刻去买，或者说我要去买某一类东西，就拿相机来说吧，就是说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刚开始对拍照有兴趣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要不要挑一款相机，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对这个东西完全没有了解，当我看到一些比如说尤其是它的价格呢，就是我都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尽量还是挑便宜的，就是尽量找到一个性价比之王，对吧？我就是很多人在购物的时候都追求性价比嘛。刚刚新田也说了，够用了。那但其实你对于一个不懂摄影的人来说，我觉得啥都够用。当然，我最早那个时候买相机的时候，手机的那个拍照功能其实还没有那么强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专门去买相机的原因。但那个时候看来看去都挑不到满意的，所谓的满意的就是功能又不错价格又好的，就一直就很纠结。然后但是其实我当时是没有看类似专业的单反相机的，我都是看一些数码相机。然后我太太呢就后来就看我纠结了好几天，一直在那看这个看那个对比啊，她说你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呢？你就直接买一个单反就好了呀，不然的话你买了数码相机，然后你有一段时间了之后你又觉得这个功能不好了又要换了，那不是又要再买一部单反吗？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思路，对就是因为在他的逻辑里边，就我直接买一个好的我能用久一点，
对
是。
所以其实我就是发现跟他相处的时候我要不停的适应这件事儿。所以为什么我就说在送礼物这件事上我就几乎好像没有什么，因为我还是会受到我过往的这种消费观念价值观念来去判断。当然他喜欢的东西我从来不会拒绝去买给他去满足他，但是确实他要不然是他真的喜欢什么东西他就直接买了。那因为我们家的逻辑就是只要他不会伤及根本，就是
反正你们也
是
共同户口，
对所以其实他就会买了。但是我觉得我有一点我还是有信心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吃饭，第一我一定能挑到他喜欢的餐厅，然后我点的菜也几乎可能应该碰不到他不喜欢吃的东西。
哇， 这个天下男人的一大难题，
已经是男人的典范了，我觉得。
我觉得这真的是天下男人的一大难题啊，宝贝，等一下吃什么？你想吃什么？吃中餐好不好？吃西餐好不好？麦当劳好不好？吃拉面好不好？寿司好不好？
所以我就说，
我不知道，随便随便你啊。
哎，
但是我今天不吃披萨。不要，
反正给你 A B C， 他选 D 就对了。
对啊，吃生不好，吃小笼包不好。那你想要吃什么？随便你。
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欢迎加入青春两班。
其实我们谈到现在呢，虽然一开始呢，我还是想说，你看那个李诺说他几乎可能这集都没什么可说的，但是越说你有没有发现呢？李诺他就是跟他们家夫人就是那种叫做平淡，之中的一个非常也非常是甜蜜的一个相处了，因为都很理解又很了解彼此的需要，然后也很知道彼此喜欢的是什么，对不对？这种平淡的浪漫呢，我想也是很多人是也很羡慕的，因为也不用花心思或者是很花力气的去猜夺啊，对方怎么样？就反正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谈好了，这个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对，这个就让我想起了广东话的一首老歌啊，
《咸鱼白菜呀，好好味》，
对啊，
是吗？
对啊，有你都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呀，好好味。
啊，就是咸鱼白菜也很好吃。
对，前面就是说，有你就会开心一点，什么都会称心满意的，就算是咸鱼还有白菜，也都觉得很好味。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在这个关系的相处当中呢，虽然我们今天是分享的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经历啊，我想这个也不代表说哦，我们要去模仿或者说啊，他们这样子可行，然后我就学着他们这么做。我觉得在关系当中呢，还是要去慢慢的揣摩，然后最重要的是呢，要互相有一个时间是真的能够说出来的，就是你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你怎么想的呢？因为我记得我好像跟小潘，我们大概谈恋爱第二年的时候，已经就是说好说这个情人节怎么样，就是要不要在当天庆祝呢？哎，你是不是很在意这些的节日的庆祝呢？就是我们都说好了，说好了，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不然的话，你看每一年你都要看到节日，然后你就开始，哎呀，好有压力啊！我的兄弟啊，他又准备了什么好大的惊喜啊？然后，哎，我呢，就是你会很多的这种的压力，然后呢，这种压力也会带到你跟你另一半的相处的当中的。
对，特别是那一天呢，餐厅很多都会满了，价格也都会比平常贵啊，贵很多啊，不是一倍呢，真的是贵很多。然后呢，你去买花，对，那一天的玫瑰呢，就会比起平常呢，去贵了两三倍左右。所以这些的消费理智吗？其实也，
对，其实我觉得，你看这个话题聊到这儿呢，你会发现呢，在过去很大的一个程度上，人们通过这些仪式感或者这些特别的节日的一些特别的行动和表现来证明我的心意如何。
是，
但是一定程度上，就好像刚刚熊乐讲，他的女朋友未婚妻跟他表达的是，哦，我跟你在一起可以不用过这些节日，那很明显是因为他感受到跟你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你的心思是放在他身上的。 是让他能够感受到那种感受。当然我们不是说就在此去评判其他过这个节的或者在仪式感里边有表现的情侣或者是恋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这个我们不去评价。但起码有一点是，就像刚刚新田也特别提到了，关系是自己的，就是你彼此的这个相处是我们自己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你喜欢吃什么菜，你喜欢这道菜怎么做，就是只要两个人能够同意，我们彼此能够达成一个合一，其实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当然呢，与此同时，在我继续往下深想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彼此之间的，我可以说讨好吗，可能不一定叫讨好，但是是一种希望对方好啊，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彼此的相处呢，其实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组成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状态的。但是够不够呢？可能不够的。因为尤其是从婚姻的角度来讲，因为我跟我太太就是从恋爱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了，那你想在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时间里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是不能避免的遇到那些人的情感或者是一些意志的东西无法胜过的，就是你会面对冲突，对吧？
是
你个人里面的这些无论是缺点也好，但是从基督徒的角度很简单，就是罪的问题，对吧？你还是要去处理和面对，尤其是彼此又那么亲近，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其实更加的能够造成一些破坏。那我就在想，如果真的让我想到如何的去更好的经营彼此的关系，我想到了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一个词，它不是拆开来的，叫做爱罪人。就是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因为刚刚我也讲我的消费观呢，或者说我对一些事物的判断我常常会因为比如说这个价格贵我就不舍得买，或者有的时候我之前有一个经历，就是我好像是不是告诉你们我那个无人机掉到水里去，然后我当时紧张得不得了，然后我就说哎呀这怎么办，我一定要把它找回来。虽然它就是说掉的离那个岸边比较近，但是我当时就想哎呀如果找不回来太可惜了，怎么怎么样，大概这样子的吧。但是我在找的时候呢，我太太就提醒我哎注意安全，然后我找了一会儿没有找到，然后我太太告诉我说别找了，也许别人听到这句话没什么感觉，但是我听到这句话对我而言，就是可能原来我的那个观念是觉得哎呀我怎么样也要把它找到，就当然其实我已经默认它本身已经坏掉了，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把它找到。但是我太太说别找了，我在那一刻感受到那种接纳感。虽然抽身出来哈，我仍然会觉得那个无人机确实不值什么，但是我在那个场景底下的时候，就会觉得仿佛它就啊很值钱，毕竟四位数嘛，对吧？就是挺贵的。所以我想表达意思就是，我们人都有自己软弱的地方，然后这个长久的相处里边，这些软弱的地方一定会暴露出来。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就是带着神的爱，就是要去爱罪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建立这个关系。
刚刚李诺说呢，可能对于其他人没什么感觉，我很有感觉啊，我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啊，哥你的命比较重要啊，你要平安啊。
我也听得出来这个、
啊、对呀、啊、我还是觉得这个我们诺哥啊跟夫人呢这种的相处，说实在的，我是真的听了他们的很多的故事，我就觉得特别暖，就是两个暖男暖女啊，就是跑在了一起的那种感觉。刚刚就是诺哥这么分享完呢，我又想到，就因为我们今天呢都在分享说啊，情人节怎么怎么样，就讲两性相处啊，就是我们两性怎么去过节啊。那我也想到啊，也许我们团友当中呢，哎，可能有单身的一些的弟兄姊妹，我们一些的听众，那你说啊，我单身啊，面对这些节日呢又怎么样呢？其实你说人生有很多的节日啊，不一定是这个情人节嘛，像我们刚刚过去春节它也是一个节日，它就是一个很多人一起过的一个节日，几乎是这个我们全中国人都在过的这个节日了。
你可能还没有情人，但是你一定有家人，
对对
对，
嗯，我觉得你说这个我们的一些观念呢，比方说哦，建立好的关系，然后第二个是你要去理解，去了解对方，认识对方，也去体贴对方的需要。我觉得这些所有的东西，在你进入一个两性关系，进入一段关系之前呢，你还是跟这个其他的群体啊，包括你的家庭。所以我们今天我觉得分享的不光就是说分享我们的爱情啊什么的，而是说这些的节日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让我们检视一下。诶，比方说这个就是春节嘛，像熊乐说的，刚刚我们就也有聊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跟家人去相处啊。
嗯，
你要检视一下，诶，到了这个逢年过节的，有的人会觉得哇，我实在太喜欢这个节日了，我很能够感受到那股热闹，然后我也享受跟家人的相处。哎，但是可能有的人呢觉得啊，实在是太劳累了，要面对家人觉得哦心很累，有点不想面对。其实这个我们好像在过年以前的几集团契当中也有谈过类似的一些话题。
是的，
所以我觉得也要想想每一个节日其实它背后呢，除了有设立这个节日的一些目的意义之外呢，你也要想，哎，自己如果是身处在这个当中，你会怎么样去面对吗？比方说哦，我可能是一个单身的姊妹或者是弟兄，那在情人节是不是一定要去告白啊？
啊，借口
不是，应该是在双十一的时候告白吧。
对啊，光棍节啊。
对，就是但其实我自己想到的是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me time 的时间，就是跟自己相处，跟自己对话。那当然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预留这个时间呢，好好与神来对话呢？我们可以有一个这样的进修的时间，这个我想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一段日子来的。
结束到这里呢，我想要分享一个呢，熊乐我在2026年的一个的学习。这个呢我觉得都挺新鲜的，应该说我从来不觉得这个事情我是要学习的。是什么呢？要学习爱人如己。刚才姐你说呢，就是无论是单身也好，或者是有这个亲密关系的也好，其实呢学习这个爱人如己呢是很重要。因为爱人如己最重要的部分是己这个部分。其实呢我们爱人也是很容易的，我觉得特别是在我们的华人的社会里面呢，很容易有一个的情况出现，就是我做一些东西去讨好对方。我以为这样是对你好吗？我以为你会喜欢这样吗？
通常是物质上的啊，
有可能
是
呢，
是
是
是，
也都有可能是其他东西。比如说我跟未来老婆见面，然后她样子很累，然后我就不停的去问候她，说啊，今天怎么样啊？啊，是不是工作不开心呢？啊，有没有人欺负你啊？你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样是在关心她，我觉得她需要被聆听，但是其实她那个时候需要安静。这个呢，
他需要泡热水澡。
这个呢，对于熊乐我来说，我知道呢，有一些的弟兄呢，有可能都是比较像我这样的性格，就是喜欢去服侍别人，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习惯了去服侍别人嘛，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个大丈夫，一个独立一面的男孩子，我们是要在对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已经照顾对方了，所以习惯了就是会有一个的情况出现，就是我还没有真正的理解他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冲了出去。然后呢，最头疼的不是我做了一些他不喜欢的东西，而是我做了一些对他好的东西，但是他不需要那些，然后就造成了对方很尴尬，或者是对方会觉得有压力，因为他真正需要的我不知道，我一股劲儿的去做一些其实根本都不知道他是不是需要那些东西的东西。这个呢需要大家再仔细的再想一下。所以呢，这个跟爱人如己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一天有一个晚上我跟女朋友聊天，她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熊乐，我知道你很喜欢服侍别人，你觉得这样对自己来说有价值，但是你知道吗，你需要爱的是自己。她说呢，其实呢你不需要去讨好我然后得到我的爱的，就算我不爱你，你都要爱自己，熊乐。 我觉得、嗯、哇，那一句话我听了，我觉得第一是有一点感动，因为我觉得他是真
的。第二会想，哎，你接下来是要说什么让我伤心的事吗？即使我不爱你，你都要爱自己。
不是啦，不是啦，他的那个重点是在于，他不想要我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个不平等。嗯，因为呢，习惯的去讨好别人呢，容易会，就算对方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也会出现了一个高低的关系，因为一个在讨好别人嘛。嗯，当然呢，跟我们在教会里面说的啊，我们要为弟兄去服侍，去洗脚是两回事来的，不是一样的，
对对对，
不是一样，两回事来的。
嗯，
在亲密关系里面呢，习惯的去讨好对方呢，会造成一个不健康的关系。他希望的是我们情侣可以平等的相处。
不过我觉得还要加上一点的是，除了你意识到这个你们之间应该要怎么样去相处之外呢，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呢，还要真的有一个真诚沟通的时间。
是的，
因为如果你们没有了这个步骤的话呢，也是没办法成立，就是你们还是没办法进到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当中。因为你如果啊，你也很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你就说出来。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把很多的感受啊，我们想法啊，又怕哎，我这样说出来对方会接纳吗？就是很多的一些的阻碍吧，然后呢，以至于你不敢真诚的说出来。那所以真诚的沟通呢，在任何的一段关系当中呢，都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这些。我女朋友最后跟我表达的就是这些呢。所以熊乐，我要学习的不单只是继续的去服侍对方，我的角度是服侍对方。
嗯，
更加重要的是，因为那重点是我要学习爱自己，我就知道人的界限要在那里。我在哪里要划一个界限，不是我无限的没有自己，全部都是对方。
对，
其实我也要知道，好像姐你说，其实熊乐我的需要是什么呢，我想要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是可以沟通的，可以表达的，不是因为我想要对他好所以我就完全的放下自己。这个其实耶稣不是这样教我们的，这个我真的觉得。所以呢，要学习去，因为自我有这个界限，我知道有什么东西我是 OK， 什么是不 OK 的，然后我才可以开始去想，其实对方也有他的界限，也有他的 OK， 也有他的不 OK。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再去想，其实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然后就通了。不是一股劲儿说，哎呀，我准备了很多东西给你，为什么不感谢我啊？啊，这就有问题了。
而且你也会失望吧？
对，
你如果一直把这个眼光放在对方身上，放在你期盼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或者是我接下来说这个也挺俗气的，就说报酬啊。
啊，是
，
回报回报。
对，回报会不会这样的话呢？哇，你真的活得很辛苦啊，因为你都把这个心思放在别人怎么回应你的身上。而不是说
是
哇，我为对方付出呢，也是甘心乐意的。
是表面上说不计较，其实心里面计较的很。
嗯，
所以呢，这个是恋爱脑的熊乐2026年要学的一个课题。就是进入婚姻关系之前一定要学习。我觉得不单只是我呢，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也都很容易跌入我这个状况的，无论是不是在亲密关系也好，这个也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如何在上帝里面做自己。
对对对对，其实从熊乐说的这个爱人如己这个点上来看的话呢，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件事儿，就是每一个人，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缺乏爱的。我说的缺乏爱的意思呢，不是说我们缺乏这种情感，不是那种浪漫的那种色彩的东西，而是真正意义上是来自于上帝的爱。那我们知道上帝的爱或者上帝自己，它是包含很多的，包括有接纳，包括有对，就是可能有爱的供应，对吧，还有甚至是审判管教，这些都是在上帝的爱当中的。那对我们而言呢，我们真正关注的可能我们没有说出来，其实就是我们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价值的问题。所以熊乐刚刚分享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些共鸣的，就是过去我们常常说这可能会是有种讨好型人格，那现在在我看来它不一定叫讨好型，但它一定是服务型人格，就是通过服务对方， 然后获取对方的反馈，然后以此呢来确定啊我的价值是如何的。那其实对我们而言呢，就是为什么熊乐说的这个爱人如己这个原则这么重要呢？是因为我们首先要回到神那里去，
是
我们首先要在神那里去得着那个我们试图从其他的地方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就我一直很认同奥古斯丁他的一个观点，他说我们人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神形空洞，
是
就是神形的空洞，然后呢这个空洞是除了神以外任何的人事物都无法满足的，但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人就不再去寻求神，也寻求不到神，所以呢人就试图从这个世界上通过其他的各种人事物去找寻这个满足，但是在这个空洞里面它就仿佛是一个黑洞，无论我们追求什么它都不能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这个真正的爱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持续在这个爱的关系里的时候呢，我们对别人的这种服务就不再带有任何目的了，我们就只是想要去为他好，去服侍他。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为他好，比如说我们传福音跟身边的给身边的朋友家人，他们会所谓的不领情，对吧？他们会觉得你又跟我讲这些，对吧？广野说就是这些东西
是
就会觉得啊、那你究竟是为我好吗？但是我们是真的知道这是祝福我们人生命的，祝福我们灵魂的一个宝贵的福音嘛。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即便对方没有给你所谓正向的反馈你也不在意，因为你只是尽力的在做你本分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对对对，当然你也可以多了解对方啦，因为你可能明确知道、原来对方这样直接的直球对决，哎，他接受不了，他没有办法去知道你到底在讲什么，而且他如果有点反感的话，那么你就要有智慧的去怎么样，可能换一个方式。我常常都觉得你先就传福音之先，很多时候呢更多的是先来和对方建立关系吧。
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可能更多的还是聚焦在个人的一些经历里边，但是就是在这些个人的经历里边我们还是能够看见比如说人的需要究竟是什么，以及一些可能相对基础的相处的原则。就像新田前面提醒的，我们不是看哪个模式好我就直接拿过来用，而是我们在这里边找到一些原则是适用于我们的，让我们可以就是更好的去面对可能我们身边的人，不只是这个亲密关系，也包括比如说跟父母啊、跟朋友啊，甚至跟同事啊，这种相处其实我们都需要有神的智慧和爱的。但是如果真的让我做一个总结的话，我觉得很感慨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座的三位呢，我们都有一个好的伴侣。
是的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真的感谢神，
很感恩。
是的是的，
我都能够预想到呢，可能我们的团友听到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呢，不知道会不会要戴两副的墨镜才行了，因为
三副
要戴三副要加厚型的，觉得哎怎么那么闪哈、
其实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哎，
就是我们男生还是要今天准备礼物
但我没准备怎么办呢？
那没准备怎么办？那 你省吃俭用吧，去攒点钱，然后给你们家夫人买点啥，买点她爱吃的零食哈、
做点什么小手工吧
对呀、哎，这个不错、
花点心思今天换成白色的衣服、然后跟他说猜一下今天是什么日子，
哎，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又有意思的就是写个小卡片吧，现在文字多珍贵啊，对不对？
那倒是，那倒
是文字是有温度的。好吧，听到我们说到这呢，你就回头啊，我说我们仨，然后还有
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儿吧，就
差不多去写卡片是吧？
准备写卡片了，
是有另一半的就写给另一半，还没有另外一半的呢，可以写给谁呢？我觉得可以写给爱我们的父神，
或者是倒不如写一封情信给自己吧。
也是可以哦，写一些想对自己说的话。
对，好好的爱自己，才可以好好的爱别人。
嗯，没错没错，好
了，特别好。嗯，
那也希望呢你可以行动起来。那还想要问一下你呢，因为我们今天谈了很多都跟节日有关系的嘛，那你是属于哪个派别呢？是节日派还是日常派的呢？啊，显然我们诺哥是属于日常派的啊，那我们的恋爱脑兄弟呢就属于节日派的。算吧算吧，好，
也算也算。
哎，欢迎您呢听到这里就可以给我们来信，可以留言您听节目的感受啊。
是的是的是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先到这里吧。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次团聚再见，
再见，
拜拜。